2015年嚟自美国东西海岸的两个年轻人，同是生长在中国移民家庭，同是就读公立高中，同样申请美国常春藤大学。不同的申请结果使到两个人的人生的轨迹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嚟自西海岸的陈珊妮201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重点是亚裔美国人研究。他说是他来自三藩市，是中国移民的女儿，他父母在美国大部分时间都在中餐馆和服务业工作，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移民的女儿，亦都是第一代大学生，因为他的父母在中国没有上过大学。他高中成绩并不是最优秀，亦都没有获得毕业生代表的荣誉，但他认为因为哈佛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全方位地考虑了他的申请，将他的族裔和家庭背景考虑在内，使他成功进入梦想中的大学就读。他说他的所有的申请的资料当中谈到他的背景、他的成长经历，集中几个方面，主要是作为只会讲一种语言的工人阶级移民的女儿，怎样影响了他为他的家人做翻译和倡导者的成长的经历，以及怎样塑造他想要探索的职业的类型，塑造了他的动机、他的抱负，以及他最终会成为怎样的申请人和学生。他真的很高兴分享了他的完整的故事。他对移民女儿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提升弱势群体声音的实践深入到他的生活的各个的角落。他说他参与了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青年指导委员会一个公共卫生项目，他参与了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会活动，他们举办社会意识周，真正参与不同的问题，他觉得提高那些不经常被听到的人的声音是很重要。大学毕业之后，陈珊妮就成为了是三藩市的华人权益促进会教育公平项目经理。这个非盈利组织目的在于保护华裔美国人的公民和政治的权利，促进美国的多种族民主主义。徐东峰的父母1990年移民到美国，父亲创办了一家企业，但后来在大萧条时期是关闭，母亲是会计师，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商业原则，并且将所学体现了在他的高中生活当中，这个在他申请大学的个人论文当中是提及。他说他写了关于出售他的第一本书的事情，这个是他在高中时候写的书，是科幻小说，这本书在他的同学当中卖得很好。他相信他卖了近200本，他在大学申请作文里面提到他写书、卖书、推销书、向人介绍这本书的经历。他认为这个是一篇非常有力的作文，这个无疑展示了他的进取精神和创业能力。他兴趣爱好丰富，打网球、参加越野跑，在校期间还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信仰团体。他说他们资助了一个来自印尼的儿童，他们一起去参与资助他，他举办了筹款活动来到帮助完成他们的使命。但是这样的生活的阅历，加上高中毕业的时候近乎满分的美国高考成绩，以及 4.4 的 GPA 的绩点，并没有使他成为常春藤大学的宠儿。他认为这个是因为大学招生的时候将种族纳入考虑，从而造成了对亚裔的学生的歧视。他说他的经历和很多亚裔美国人的经历是一致的，因为他们获得顶级的美国高考的成绩和 GPA， 参加精彩的课外活动，最后他发现大学申请的游戏取决于你没办法控制的东西，这个就是种族。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又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但是都被拒绝。徐东峰毕业之后成为一个作家，还创建了是跨越肤色联合会，反对以种族、宗教、性取向或者任何其他特征和以种族平等名义分裂美国的做法。这种在学校招生当中将族裔考虑在内的做法叫做平权行动，开始于1961年。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一份行政命令当中第一次在联邦层面提出了平权。这份针对联邦政府承包商的行政命令写话，承包商不得因为种族、信仰或者国籍而歧视任何员工与工作的申请者。在跟着来的几年里面，平权的概念逐渐进入了教育领域，高校开始在录取程序当中考虑申请者的种族，以打造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校园。但是包括徐东峰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很多美国高校以多元化为名，在录取过程当中利用平权行动照顾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申请者，限制了亚裔申请者被录取的数量。徐东峰在 CNN 的采访当中说，如果你是亚裔美国人，你必须在高考的成绩当中是高出273分才能够有与是黑人同等的机会被哈佛录取，这个公不公平呢？ 他知道进入常春藤联盟大学可以改善人的生活，但这个机会应该是提供给每个种族的人，而不单止是一个种族。因此过去几年当中，美国一些高等学府包括哈佛、耶鲁、北卡罗来纳大学等被告上法庭，一路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6月29日针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诉讼进行了裁决，说宪法禁止大学在招生过程当中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首席大法官小约翰·罗伯茨在多数的意见书当中写话，大学的录取决定必须是基于申请人的个人经历和资格，但这两间大学在招生当中不可避免地以负面方式运用种族的因素，涉及种族成见，违反了宪法。罗伯茨大法官说，他们错误地认为决定一个人的不是战胜挑战、掌握技能或者是吸取教训，而是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宪法历史不允许这种的选择。在对哈佛大学的诉讼当中，为学校辩护的陈珊妮认为，在大学录取过程当中，种族只是众多因素的一个，其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性取向、宗教、地理区域以及非常广泛的被允许的因素。他认为在大学招生当中考虑族裔是必要的，因为当谈论优点的时候，如果脱离背景，不了解一个人可能必须克服的障碍和他们可以获得的机会，不考虑他们取得成就时候所处的情况，这个讨论实际上毫无意义。他说特别在他的例子当中，他看到读他申请材料的人和招生的面试官谈到了他谈到作为华裔美国人、作为移民女儿的背景，他们的评论当中有很多部分提到他们觉得他可以理解局外人的视角，以及为什么将这样的视角纳入学生群体的观点很重要。他们谈到了他与社区、家庭的关系，以及他希望从事能够引起移民社区共鸣的工作。他说如果没有种族和民族的背景，他将没办法讲述他完整的故事。而徐东峰就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会使到大学更加关注真正处于弱势的人。他说种族不会令你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大学有些太傲慢了，认为他们可以确定学生所面临的逆境或者劣势的程度，他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即使在大学申请当中，你也没办法完全解释自己的劣势，或者有时你写一份的申请甚至是没有谈论你的劣势，因为你不想谈论劣势，你想谈你所取得的成就，这个就是他在他申请当中所做的。他认为很多人不想分享他们的弱势故事，那为什么他们要优先考虑这种对劣势的叙述呢？但是陈珊妮就认为对名校的诉讼并不能够帮助大多数亚裔学生，反而掩盖了劣势群体真正需要的帮助。说几乎一半接受高等教育的亚裔美国人都在社区大学就读，他们社区很多需求都没有在主流媒体当中得到讨论，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幸的是，这个不是此案讨论的一部分，所以他真的想指出，对于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的讨论来讲，很大部分是要着眼于更大的途径，即是大多数的学生实际上怎样接受教育，他们怎样才能够真正为学生，特别是那些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徐东峰就认为对名校招生的讨论不会使人忽视对劣势群体的关注，他是大家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但这个不是他唯一关心的问题，他也关心非洲裔的学童，所以他写了他的新书《觉醒的学校》。这本书是关于非洲裔的学童和他们学业表现不好的原因，因为他也在努力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明白这个不是因为种族主义，而是因为文化。但这个并不意味着大学招生问题不重要，他们关心国家的正义，而正义是应该是基于你的品格，与你的肤色无关。因此如果大学继续部分根据种族人口统计数据来到评判申请者，他们将会成为一个不是那么公正和更具偏见的国家。针对最高法院的裁决，陈珊妮说，亚裔美国人社区和倡导者需要让大学承担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责任，来到解决多样性、包容性，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以确保他们继续投资甚至扩大他们已知的项目和政策，以探索所有的选择。徐东峰就说，大学将被迫使用成绩来到评估申请人，他认为这个是好事，他们不应该让一个人对某些种族的偏见决定你在大学的职位，他应该基于你的平日的成绩、你的考试成绩、个人的论文、基于你的成就，种族不应该成为决策的因素，他希望这个国家超越种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